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又是我们一起学习、一起领受祝福的时候了。空中神学院里，今天林老师要继续讲《从圣经看宣教课程》，谈外邦人蒙恩得救的开始，本族与外邦传福音并重，不可以排顺序。感谢主，我们要为自己已经蒙恩召，能够享有一切的恩典而献上感谢。圣经是一本赐生命的书，所以我们读经的最终目的是要认识神，领受基督所赐生命的粮，而且要身体力行，把它化为我们的生命，反映主的荣美。在圣经里，我们读到许多许多的应许，许多的命令。光是读，只是单纯的累积知识，那是无益的。唯有靠圣灵引导，我们谨守遵行，才能够活出美好的生命。来，让我们听听今天从圣经看宣教课题，林老师讲外邦人蒙恩。
空中神学院的同学，大家平安，我是林老师。我们还是要继续从使徒行传看宣教的第23课，这一课的题目是外邦人蒙恩。外邦人蒙恩，今天我们要用到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第13章的13节一直到52节。在这么一段的经文的里面，我们今天要看到神怎么样透过巴拿巴和扫罗，让他们被神使用，开始进入到外邦人的中间。但在使徒行传的前面，我们提到了埃提阿伯的太监的信主，我们也提到了哥尼流的家人的信主，但是那个都是只有单独的一个事件。而今天我们要从这里面来看到神整个的心意向着外邦人的敞开。差派的工作当开始了以后呢，我们就看到了整个的福音就进入了小亚细亚，这也象征了福音从耶路撒冷的教会开始进入到地极的地步。同样的，这也是代表了外邦人蒙恩得救的开始。那么特别对于我们这些所谓的非犹太人来说，这段经文其实是影响整个福音工作非常深远的。为什么说神在整个工作的里面几乎整个重点都仍然是在犹太人的身上？同样的，安提阿的教会的开始，差派同工出去，他们仍然是向着犹太人为优先。我们不能说巴拿巴跟扫罗错，就好像我们今天中国的教会，我们首重以向中国人传福音， 不管怎么讲，我们的心一定还是希望中国人更多的蒙恩得救，所以我们会先想到我们，再来想到他们。安提阿的教会，当他们开始差派巴拿巴跟扫罗出去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也这样子想着，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要从这段圣经里面去看，当我们在从这里面去看的时候，我们就了解到说，巴拿巴跟扫罗他们仍然是以犹太人为他们优先的侍奉的对象，他们进到任何地方仍然是进到会堂里面接触犹太人，这其实是无可厚非的事，只是说对他们来讲，犹太人因为在语言文化生活上的相似，当然是最容易接触的，而向着外邦人，当时的犹太人又有一种很强烈的民族的自尊优越感，他们把所有的外邦人看成是不洁净的，他们把自己看得很高，所以巴拿巴和扫罗他们当然到各处一定仍然是向着犹太人。好，我们今天还是从两个大点来看，第一个，他们的侍奉对象以犹太人为主，第一点，他们习惯性的在犹太会堂讲道。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十三章的第十四节，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管会堂的人叫人过去问他们说，二位兄台有什么欠勉众人的话请说。然后我们就从这边看到了说，他们到任何一个地方是以会堂为主，因为会堂是最容易犹太人聚集的一个聚会的地点，当然在那里要接触犹太人是最方便。那么他们自己的民族性再加上这种习惯，他们就像犹太人。第二个，以骨肉之亲为对象是人之常情，没有错，我们希望自己的同胞先蒙恩得救，这永远都没有错的。但是当我们从一个普世的宣教的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到我们的同胞是应该蒙恩得救，但是我们不能设立所谓的优先次序，就是说我们不能说我们的同胞是优先的，别的民族是排在后面。若我们是这样子想，那么我们就完全限制了上帝的工作。我们可以向自己的同胞传福音，但是我们不能说我们的同胞先别人后。那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不是完全在上帝的旨意里面。第三，从文化和信仰的角度去对犹太人讲道也是直接的。保罗在这里直接的向这个犹太人直接讲神的事。那因为在很多的信仰跟习惯的当中，当然很多的事情要讲到耶稣基督的事情是从犹太人所可以接受的来讲，而且耶稣本来就是犹太人，而他又是耶西的后代，那对他们来说要从这个一脉相传这样讲出去是最容易的。那保罗了解到犹太人敬畏神的心，因为确实犹太人在很多的时候他们敬畏神那是真的，只是说他们没有办法去认知到耶稣基督的降生代表上帝 弥赛亚的工作，救赎的工作已经来到，而他们仍然在那种等待的光景的当中。因此保罗就从以色列的历史来说起。那么从历史的部分来说起，因为这是犹太人所习惯所了解的，也是他们唯一最能接受。那保罗从历史来说明上帝的工作，而我们如果从这边去看，我们就看到了说，确实在整个犹太的历史的中间，神设立了所谓的亚伯拉罕跟他的后代，神要祝福他的后代。所以如果我们从家谱的部分将慢慢看下去，耶稣基督确实是出自于神所祝福的这个家族。然后第六个，保罗也从救恩的背景和施洗约翰的见证来说明，从第十三章二十三节，他说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在他没有出来以先，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约翰将行进他的路程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在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啊，这救世的道是讲给我们的。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安息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预言。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时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些话，就把他从木头上骑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当那应许祖宗的话，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又有一篇上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已见朽坏，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那当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神在这中间像这个他们所说的，因为保罗所要强调的是，耶稣基督他的确是神所预备的救恩，所以他从救恩的背景和施洗约翰的见证来说明。那么当扫罗在说到了这些的时候，他其实是要让这些住在外邦的犹太们去了解到说，或许在耶路撒冷所居住到的这些人跟他们的官长，他们并不明白他们每个安息日所读的先知的话，他们就把基督定了死罪。那这是表示了在整个的犹太人的社会的里面，特别在耶路撒冷，他们没有办法认知到耶稣基督是神所预备的。这对犹太人来说，任何一个人要去接受耶稣基督，的确在当时来讲并不是那么容易。如果他没有能够去了解到耶稣是神所预备的弥赛亚，所以保罗见证耶稣是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因为他希望从犹太人的这个角度里面去看见神在历史中所应许的跟后来所成就的事是能够配合的，是能够配合的。在我们要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其实在宣教士当他要传讲耶稣基督的复活的救恩，话语必然要被解开， 这个话语要被解开，你要用什么的方式的话语是让他能够听得明白，他的话能够被解开，那唯有你能够说那个话是他能够听得懂的话，这个话才可以被解开。所以我们今天想到这里的时候，就想到差派任何一个宣教师进到任何一个地方去，要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人中间去传福音，你一定要能够在文化的里面能够有相当的认知，你才可以把这个福音的工作带出去。保罗向犹太人说的弥赛亚的工作，他引用了诗篇，他引用的这些是要让这些人去了解，确实他们能够明白到神的工作。那同样的，我们在这里看到第八点，保罗提醒他们要注意圣经所预告的审判。所以我们看到第38节，他说，所以弟兄们，你们应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话临到你们。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散会以后，犹太人和近千近犹太教人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二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勿要恒久在神的恩中。我们从在这里面看到说，当保罗提醒犹太人有关于圣经里面所预告的审判，那就是说犹太人他们也必须要去面对着神，犹太人他们也同样要面对的在神那里面所承诺的，他们要面对的事情。唯有你找到一个救主，唯有你找到一个神给你的一个救恩，你才能够被改变。所以他们说，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能得救。保罗让用犹太人能够了解的话来讲，让犹太人能够很容易去思想的来接受。所以保罗当他讲完这些以后，就有很多人来信主。这个信主，这里面告诉我们说，有许多的犹太人和近千近犹太教的人，那就表示了保罗跟巴拿巴的讲道是带着能力的，是带着果效。因为要在犹太人中间去讲这个，本来就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你想想，如果今天教会差派同工当他出去的时候，我们能够很期望说他能够很快带人信主吗？没有错，神是可以动工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不能够去要求神，神透过什么人在什么样的时候的工作里面，这是不是我们所能够去要求。所以我们要去注意到怎么去跟神在这个部分里面的配合。犹太人跟信犹太教的外邦人都是在上帝的预备的中间，这里面我们看到了，神既然能够透过这些使一些的人在那边从福音里面受到感动，从信息的里面被眺望起来，那我们就看见呢，这个工作神是要成就的。第二个，我们要看到外邦人的机会，外邦人的机会，当我们在这里继续往下看的时候，到了第44节，到了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但犹太人看见人这么多，就满心嫉妒，应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 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义定得永生人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但犹太人挑唆近前尊贵的妇人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前面我们说了，保罗跟巴拿巴一直都是在犹太人中间，第二个主日他们也仍然是在犹太人中间。他们在这里面，我想他们上一次的讲道一定带来了很大的震撼，他们上次的讲道一定带来了许多不同的意见。所以你看，合成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那么多的人想来听神的道，就表示很多人在渴慕，很多人在寻求。若是没有安提阿的教会差派巴拿巴跟保罗出去，这段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就不存在了，那当然就不可能有合成人都来听神的道。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些人，也许他是犹太人，也许他不是犹太人，但是他们都在这里愿意来听神的道，为的是什么？为的是神要让巴拿巴跟扫罗看见神摆在他们前面一个大好的机会。所以第二大点的第一点，神差遣巴拿巴和扫罗出去宣教，对象不只是犹太人。我们就看到了说，如果我们今天在福音工作里面，我们先自己设下了一个我们自己的范围，那是表示我们自己限定了上帝的工作。巴拿巴跟扫罗他们是向着犹太人没有错，但是他们并没有限定自己指向犹太人。什么样的群体是我们应该传福音的？那是在上帝给我们的每个人的感动的里面的不同。我们不能否定别人说你要去服侍的这个群体其实不是最重要的，那是不对的。而是我们应该看到，神既然兴起你要去服侍这个群体，就让神祝福你去，而我要去另外一个群体，我也希望你给我祝福，让我出去，不只是犹太人。所以今天我们中国的教会的福音工作不就不只是中国人，在少数民族中间，在普世的教会里面，当我们不把自己限制住，神就可以大大的使用我们。我相信今天在中国的教会是经历到这一些，我们并不以我们已经有的为满足，我们更要看见那未得之民和未得的群体。第二个，外邦人也在神拯救的范围，神的拯救是没有限制的，没有说中国人先日本人后，或是日本人先中国人后，每一个民族都是神所珍惜的，每一个不同的种族都是神看为好的。我们要如何去看见别人的需要？就是我们不要有一个私心。宣教工作本来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给出去是给上帝，给上帝做更大的工作，给上帝给予更大的祝福。中国的教会将近200年的历史的中间，我们看到了马里逊来中国，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来自西方的这些同工，他们来到中国，在他们那个时代里面，他们并不是认为说他们自己的民族已经完全蒙恩得救了，而是说他们在神的引导跟差派里面来到了苦难的中国。 在中国里面，他们学习怎么样向中国人传福音，他们学习怎么样在中国人里面能够把福音的种子撒出去。所以早期的宣教士透过文字、单张、教义、医疗等等的工作，来把福音的种子在中国人的中间一粒一粒地种下去。因为没有一个民族是在神的救恩以外，任何一个民族都在神的救恩里面。第三，保罗等人的讲道引来更多人来听到。这些人为什么要来听？因为当你要听到上帝的道，这是一个机会。许多的人在寻求一条通往天上的道路，谁去告诉他们？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要有人肯被差遣出去，福音才能够被带出去。我们看到今天许多在做圣经翻译工作的同工，他们圣经翻译的原则，只要有任何一个民族他们的人数达到500人以上，而他们没有自己的圣经，宣教士就愿意为他们翻译，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文字的圣经，让他们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来读神的话。想想看，翻译一本圣经，新约跟旧约，他可能需要一个宣教师最少最起码15年的时间，为了500人的一个民族花15年，这样值得吗？非常的值得。因为只要在这些的人当中，他们有人可以从自己的语言读到神的话，上帝的话就可以发出功效，他们就可以从上帝的话里面来更多来认识。第四点，犹太人在嫉妒心心态下攻击了他们。因为犹太人，他们是不是因为看见了太多的犹太人来而他们就有嫉妒呢？不见得，我想他们也是看见了许多的外邦人来，所以他们就有嫉妒。外邦人要进犹太教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要信耶稣却是那么的容易。相比之下，很多的外邦人当然愿意选择来信耶稣，所以犹太人是在这样一个情况里面，他们就满心的嫉妒、毁谤、破坏保罗跟巴拿巴在这中间说的话。宣教工作没有不会受到攻击的，我们一定会受到攻击的，而在这样的一个攻击的里面是更加显明的。魔鬼不愿意人听到神的话，魔鬼不愿意人因为从神的话里面得到更新、得到拯救。魔鬼要让神的话不能够在人的中间能够生根发展。第五点，他们表明犹太人却不接受，他们就名正言顺地转向了外邦人。所以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言是应当的。这个应当的是表示本来福音开始就是从犹太人中间开始，所以给犹太人听是应当的。但是呢，只因你们弃绝这道，弃绝拒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犹太人怎么会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呢？只是说他们不认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是因为在这样一个情况里面，所以保罗他们就直接的转向了外邦人。他说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当时来讲，转向外邦人是因为犹太人的拒绝，而今天呢，我们是因为看到外邦人包括我们在内，许许多多的外邦人 他们是没有救恩可听，所以神的功就在这里面让外邦人能够有机会听到。当然在这里保罗跟巴拿巴他们也说了神应证的话，他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之道。那就是说保罗跟巴拿巴很清楚知道神要他们所走的路，神要他们所侍奉的对象，神要他们面对的工作。立你做外邦人的光，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这个光代表一个希望，这个光代表有路可以走，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所以他印证主对他们的呼召和使命。保罗跟巴拿巴在这时候用这样的一种心态来重新来面对神要他们转向外邦人，本来就是在整个福音工作的里面要去决定什么样人该得福音的好处，什么人不该得福音的好处，本来就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们在这里面去看到了，当犹太人因为用各种的方式来抵挡的时候，确实让巴拿巴跟扫罗在这一点上受到了相当大的一个影响。因为这些人他们在做破坏的工作，那这个破坏的工作的确会影响他们，但他们在犹太人中间没有办法施展，可是却因为这样他们更容易在外邦人的中间来做福音的工作。那么所以当外邦人听见了这一话，就欢喜地赞美神的道。这是说明了上帝的工作是不被限制的。基本上我们不认为说什么样的人最好最容易传福音，那些渴慕有需要的人确实是最容易的，那些抗拒的人是很难的。而神在这里却很奇妙地预备了外邦人是一块松的土地，所以外邦人听见欢喜赞美神的道，凡义定得永生都信了。看到了没有，神在外邦人中间做的工作超乎巴拿巴跟保罗所能想象，所以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把福音带出去。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我们看到的是当教会把人拆出去，而人也能够顺服在神的差派的里面，当他走出去的时候，他仍然是向着他所喜欢的犹太人，但是当神让犹太人拒绝的时候，神却开了外邦人的门。所以宣教士被拆出去，他们有许多不同的机会，在不同的工作的里面可能被神用。而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的说，犹太人的门一关，外邦人的门就开，一个地方的门关，另外地方的门就开。神不会让魔鬼把所有的门都关上，所以他们能够在外邦人中间，而且在那一带把福音都传开。我们要认识到神用我们的方式，开门跟关门是神的事，而我们就是他用的工具。当他在哪里开门，我们就在哪里工作。当他给我们什么样的对象，我们就向着什么的对象。耶稣不只是像犹太人，耶稣也像撒玛利亚人。虽然犹太人不能接受，但是主耶稣并不在乎。最后我们看到了说他们的工作做得太好了，所以那些犹太人就把他们赶出去了。赶他们出去是让他们不能继续在那个地方继续的传福音。今天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在很多的工作里面，我们也会面到同样的情况，有一些地方会限制我们，有些地方不让我们传。但是就像我前面说的，当神关了一扇门的时候，神会帮我们开另外的一扇门。所以宣教工作本身就是一个源源不断的动力，推动我们往前走。我们没有时间去挫折， 没有时间去觉得我们好像很痛苦，我们就是抓着神给我们任何一个机会，我们就往外走。差派人出去是今天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把人差出去就可以看到上帝的工作加倍的成长，把人差出去能够让教会的弟兄姊妹更有宣教的心，更有普世观，更看见整个世界的需要，更看见上帝的心意在这里。被神用，因为神是那样的看重我们，所以当外邦的这些弟兄姊妹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的时候，上帝的工就在他们中间动工。感谢主，外邦的教会慢慢慢慢的被建立起来。外邦人的蒙恩是神特别的工作，为此献上感谢。我们起祷告，感谢天父赐我们的恩典，让我们经历你的丰富，让我们更看见你的同在。赐恩在我们的中间，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宣教的心持续的在往前走。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在别人的身上。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